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主，我们马上开始信息聚会。聚会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非常非常宝贵的诗歌，494首。我们翻开诗歌494首，这首诗歌的背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回家可以去查阅。非常神非常大的工作做在这个诗人的身上而做出来的一个作品。好，我们今天不来讲它的背景，我们只来唱这首诗歌。那么正如这首诗歌的题目和歌词讲述的一样，我们唱的感觉呢，也是内心很平静很安稳蛮有把握，蛮有信心，蛮有依靠的这一种感觉来唱。我盼望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啊。如果我们不唱的，就更少的来体会这首诗歌；如果我们唱了之后，就会更深的领悟到这首诗歌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我们请姊妹弹一个尾奏，我们就开始来唱。应该直接唱，在这个四四拍子的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的处理可以是因为它的起拍是四拍起的，那就是弱拍起的。我们进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弱，然后呢，我们如果根据这个拍子的强弱来唱的话，就更能容易进入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去。然后呢，除了这个歌谱之外，我们根据歌词的这个感觉啊，我们心里面充满平安、充满把握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种有圣灵来的、有神那里来的一种力量充满我们。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就蛮有力量，很有力量感。虽然声音不一定就是很大，但我们出来的感觉是蛮有力量的那种感觉啊。好，我们接下来唱第二段，弱进去，然后有很强的力量感。
撒旦虽肆虐，试炼虽如烈火，我心 想，我最非去不是一切奠定在他施加，压在我身上，哦，我魂当歌颂，当称谢。
大家唱的时候，这首诗歌给你的是什么感觉？我个人的领受来讲，它从第一段到第五段，每一段循序渐进的，给我越来越大的这种力量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很平淡、很顺利、很顺境的时候，是很难体会这种波澜不惊的感觉。但有时候遭遇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或者遭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变得特别的恐惧，或者是找不着这种依靠，找不着这种安慰。但是这首诗歌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魂、我们的灵都能够得到在神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安息。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一样，也包括身边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也一样，当他们遭遇一些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呢却特别惊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应该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这种一个表达的方式。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应该是哦，我魂可无恐。 好，我们再来唱最后两段好了啊，时间的关系。
我生是基督，是主基督之臣，其实约旦河起波澜，我也无痛苦，虽经死犹如生，仍听他的声说你平安。哦，我魂可无空，哦，我魂可安息，可无空。哦，主，我求主，我等候你再临，我眼视望天，不望目。哦，痛吹响，哦，我主的声音，哦，何等的盼望，何等福，哦，我魂可无空，哦，我魂可安息，可无空。
好，我们心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何等有凭据的把握，你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你的里面，我们满有依靠，不管约旦河起波浪，但是我们不至于害怕，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环境，使我们的心中能够牢牢地记住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保护。主耶稣，是我们蛮有信心蛮有把握地来度每一天。主，今天你的仆人，我们的弟兄要站起来见证你的话语，求你也高摩我们的弟兄，站在我们弟兄的身旁，赐给我们弟兄当讲的话语，使我们众人能够因你仆人的话都能够得到造就。我们把余下的光阴无依无靠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请莫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这首诗歌啊，我想摸到很多弟兄姊妹们的心里呀，等一会儿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啊分享这位做这首诗歌的弟兄 Horatio Spafford 他的呀一个经历跟见证。我们先来读啊一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我们一同开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至不肯。我们还是低头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不只是避难所，更是我们的高台。主啊， 你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拯救出来，并且你赐给我们永生，也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并且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更深的做工在我们里面。主啊，实在是要把你自己那个神圣美妙的性情做在我儿女们的身上。主，虽然我们人生常常遭遇高山低谷也有崎岖不平的道路，但是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安息的一个确据。主啊，因为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你站立，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但愿主你今天你这些话语再来提醒我们，再来更正我们。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说平安就像刚刚跟弟兄姊妹们问候，在主里平安但是安息它的意义常常是超过讲的这个平安，当然是包括但是它的其实它的意义呢，还要比这个还要更深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有基督徒的葬礼，那么看到那个花环或者是花圈上面写安息主怀，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是我们到了离世与主同在才享受那个安息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刚刚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得救的人也就是说主耶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得救叫你能够享受那一个安息。那个安息不是指外面的环境而是指的那个里面他给你内在的那个平安的一个感觉。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像得救跟得力是两回事，其实应该是一件事。也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主耶稣所赐下的不只是叫我们里面那个得救的感觉，而且他在我们的魂里面还要工作叫你里面能够觉得平静安稳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你们觉得他好像外面的环境是非常的凶恶非常的惊涛骇浪，但是他里面那个平静那个安稳是神赐的不是靠的人可以做得到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安息的感觉好像不是很摸得到，所以刚刚弟兄有讲碰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有一些病痛灾难，我们会失去那个安息。但是很多时候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我们人的里面就好像起起伏伏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忘记主耶稣的应许他已经讲了我们得救呢，他就已经把这个安息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归回到那个安息的里面，我们不能在那个外头常常有人说某某人不能有一点事，那所谓不能有一点事就是说你平常过生活就每天都一样什么事都没有，这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不论你经历的是什么大大小小，常常我们里面这个人会受到这些事是人事物三方面的一个影响。你比如说像我们受苦的时候还有伤心的时候，那有时候撒旦有一些试探还有我们失望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还有你所盼望的事情不能成就的时候或者是朋友不跟你来往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方面呢，都受到外在这个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主耶稣说他赐的平安，你以为我们一生都平顺吗？主耶稣没有说我们在地上一生都平顺， 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他们遭遇的事我们也遭遇，但是不同的是他把那个安息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软弱相对的就是那个得力。我们怎么会软弱呢？好像神的同在不在，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那个平静安稳就是叫你能够得到那个力量，是他当初拯救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赐下。所以每一天周遭的环境常常让我们觉得说，到底这个安息在什么地方？难道主耶稣赐的好像我们觉得没有把握吗？其实是主耶稣的话是非常确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人的情形的里面，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呢，一开始他是把我们从那个魂，从灵的部分他先拯救，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要神的时候，我们那个灵好像是死的一样但是神他做的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灵先拯救。可是他的拯救是一个完全的拯救当然我们离得赎的日子还早，但是呢，魂的拯救是每天可以经历的。如果我们魂没有受到主耶稣的拯救的话，我们这个人天天没有安息一点什么小事我们就失去那个安息。所以你讲安息，它英文是叫 rest， 好像是在休息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你里面在搅动，你就是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你里面也不会有安息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安息，这个讲到的安息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很多次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这些人，他们之所以与耶稣为敌他们想要杀害他，当然主耶稣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但是还有一件事大家如果注意了，就是主耶稣常常在安息日治病主耶稣不只是在安息日治病，还有一次他带了门徒经过那个麦田，还掐那个麦穗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是不守律法的人但是呢，他们忘记那安息真正的意思。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是熟读旧约的，可是他们不懂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们不懂这个意思，他认为说你就是干犯安息日的那一位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现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然我想现在因为科技很进步人类生活上增加很多方便的增加很多便利的我想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洗衣机那洗衣服还要有一个盆子要搓衣板，对不对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么方便我记得我小时候连家里连电话都没有现在手机很方便。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之后呢，我们的安息好像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讲到这个末世的一个光景也就是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世代还有这个环境，在马太福音24章第7到12节我读给各位听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当然这个现象其实我们每一天如果你看新闻，这些都是现实的一个写照特别是在这几年你看难民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们因为今天住在美国它隔了一个大西洋，难民不容易来，可是在欧洲的那些国家中东那些难民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 因为很多战争，很多饥荒，啊，地震，而地震的频繁确实是超过我们从前的啊，各样的灾难都很多。我想前两天可能大家在这边也经历那个暴风雨啊，那风雨交加的情形也是好像在洛杉矶从前不感受到。我碰到有一个人最近才到加州，他说人家说加州阳光普照，怎么我来的这个地方天气比我们国内还要糟糕。我说这是神在掌管啊，但是神不是讲说让你风平浪静，让你好像天色常蓝啊，神给我们的不是指地上这些东西。因为地上的如果你平安在某一个状况是很容易就失去的，但是他所给的其实是天上的啊。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这些，就是在我们周遭其实啊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美国是号称最强大的国家啊，可是你发现就为了一次选举的问题也产生很多的对立啊，就人的里面真的缺少啊神所给的那个安息。但是呢，除了外在的啊这些环境的影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的魂生命里面啊，心思意志跟情感里面呢，每一个人的不同，有的人有一点小事他就失去那个平安，有的人好像泰山啊奔于前而不变色啊，但是里面到底怎么样他自己知道啊。但是主耶稣讲的那个平安，讲的那个安息啊，他自己真的行出来了。那在路加福音啊，这里没有。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到41节是记载到主耶稣到伯大尼去啊。我们知道在伯大尼有一家是主耶稣常常在那边停啊落脚的啊，有两个姐妹一个弟弟啊，就是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主耶稣常常到他们家去。那有一次主耶稣去做客。玛利亚安坐在主的脚前听主在讲，然后她的姐姐又在忙很多事，因为主耶稣来当然不是她一个人，甚至她的门徒啊，还有一些跟随人都到了那个地方去，所以她就很忙啊。结果玛大心里忙乱，她就跟主耶稣说，你怎么不叫我的妹妹来帮我一下忙啊，我这么忙啊。你就发现那个外在的环境就影响到她的里面。可是反观来对照她的妹妹玛利亚，虽然那么多的人在那里啊，客人都来，可是他就安坐在主的面前，他认识这位主，他认识这位主，主给他里面那个平安是外面摸不着的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位劳伦斯弟兄，他是做厨师的，你像做厨师的啊，一定是很忙了，可是他里面常常跟主有交通，他里面有那个平安。我想很多时候如果把我们放在他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失去那个安息啊。其实讲到这个安息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啊一句话，尊主为大。我们如果把其他所有的事物都放在主的前面，我们没有安息啊，也就是我们跟主的那个关系，如果老是把主没有放在所谓，我们就每天啊一起床所有的事物都来了啊，今天要做这个要做那，我们也不是说你今天这个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跟主的那个交通还有尊主为大，那个要放在第一位，然后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神给你那个安息，虽然外面忙，你里面还是有那个安息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4章24到31节里面有记载说，门徒们在加利利海划船啊，遇到风浪。刚刚马弟兄也提了一下啊，那个加利利海啊，其实是个湖，很大的一个湖，常常有风浪，划船不顺利。结果突然夜里面，他们看到在啊湖面上有一个人在走啊，他们起先以为是鬼怪，就后来近了一点，他们看见那是主。后来彼得不是说，主啊让我过去，他看主能在水上走他要过去，那主耶稣没有拒绝他，可是他开始走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一看那个环境，他就沉下去。如果他不要看环境，我认为他不会沉。主耶稣绝对有那个能力，但是主耶稣将让他体验，你里面有没有那个安息？你是不是因为外面这些，你就失去那个安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历史。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我们读了旧约之后呢，我们也都很清楚，以色列民啊是三番四复背逆神，啊，不遵守神的命令。常常他们答应说，我们要尊主为大，啊，我们要听你的命令，啊，当他们有灾难的时候，他们就上神认罪，啊，他们说我们以后不敢再做这种事。可是你发现他的情形其实跟我们今天人的情形差不多，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在生命记，啊，摩西五经的最后一部生命记里面讲到摩西在离世之前，啊，我们知道摩西因为他得罪神的，啊，所以后来呢，神就 不让他进迦南美地。可是神托付他在生命记里面一再的，啊，跟以色列的百姓讲到，啊，神知道他们的光景会怎么样，啊，但是神希望他们悔改，不希望他们将来落在那个极为可怕的灾难里头。所以摩西在这个生命记，啊，他做那首诗歌的前面呢，就是31章27到29节，说摩西说其实是神告诉他的，啊，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印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他怎么知道他死后有祸事？一方面是神告诉他，一方面他带领以色列民众，啊，这么大的，啊，一个团体200多万人在旷野里面走，你看有好多次他们甚至要把摩西打死，啊，他们悖逆神还要想把摩西打死。那么神就告诉摩西，其实以色列民是啊，悖逆的，是印着景象的。但是呢，摩西是传达神的啊旨意，所以就是说他还活着，啊，还有机会跟他们讲，来劝勉他们。因为这个民众人太多，所以他招这些长老啊，还有官长过来。那长老跟官长也要负他们的责任，啊，也要把这些神所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啊，跟他们说清楚，并且神是乐意祝福他们的，乐意赐福给他们的，不是要降灾祸给他们的。但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这个名是属神的，不然他们在埃及跟那些，啊，异邦的人，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很多时候他们就败坏，就拜埃及的那些偶像，啊，这完全没有活出神的那个见证出来。所以摩西说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其实这个道就是神所吩咐他的，啊，神所有的这些诫命，啊，在出埃及记跟，啊，利未记里面很多。然后呢，以后一定会惹神的愤怒呢，然后祸患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啊，这一方面是警戒，一方面是把这个预言说在他们的面前。那在诗篇呢，第16篇，啊，那个第4节，啊，第4节上半段说，我们一起来念：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啊，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当然我们的领会可能就是说神以外的那些神，但其实它的含义是更多的，也就是说 在神以外有什么东西把你的心夺去，有什么样的事人事物占的比重超过神。也许在人的想法，我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好，我心里就平安了，我就有安息。可是神讲的话是，如果你去把这些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些事情上，你的愁苦要加增的啊！神所应允的那个安息就不再啊实际的活出来在你身上。另外我们看一看这个历代志啊，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是记载以色列这南国跟北国啊，就是啊大卫的后裔后来分裂成南国跟北国。那么南国的景况比较好啊，还出了一些比较好的王，那北国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好的王，因为他们这些啊自己立的一些王呢，甚至带头去拜偶像啊，跟这个他们周遭的这些外邦人啊没有什么两样，是非常得罪神的。可是在历代志啊最后一章的36章15到21节啊，这边就讲到他们在最后这个南国要灭亡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北国这时候已经灭亡了100多年啊，北国是在主前722年啊就已经被亚述帝国给灭了，但是南国啊就是犹大国啊到底还出了一些比较敬畏神的领袖，所以神还给他们一些年日，所以到了，但是呢他们中间败坏的啊程度其实也是非常惹神的愤怒，所以到了公元就是主前586年啊，主就让这个巴比伦啊王带了军队把他们消灭了啊，所以以色列的国呢就是整个都灭亡了。那这里面呢讲到一些很可怕的一些光景啊，我们可以，我想不用全部都看哈，看这个17节啊，17节我们从17节开始念一下。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一个国啊，就犹大国被灭的时候是光景是这么样的惨啊，很少人可以逃脱，没有被杀的啊也被掳走，可是把神的殿也烧毁了，神难道不宝贝他自己啊他的民建的这个殿吗啊？但是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得罪神，城墙也毁了，整个城都没有，被掳去了做人家的仆婢啊。很多时候他们又回到那以前在埃及那个为奴之家啊那一个光景。但是主耶稣啊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对于安息，为什么我说他的啊包含的意义会超过平安呢啊，你也可以说是平安安稳安定，但是他超过那一个。因为神在创世的时候啊用了6天啊造了所有啊天上的地上的啊星星月亮星球啊，所有我们看到了植物啊动物，最后还造了人，然后神就看一切都好，他就安息了。所以在出埃及记第 二十章的第四节，啊，主耶稣讲到那个十诫，啊，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啊，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的第四个，就是说你们要守那个安息日，啊。可是，在以色列这个南国北国历史，你就看到他们没有守，啊，不只是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啊，还有一个禧年，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神是非常顾念，哦，他的百姓，因为人常常忙于世上的这些事物，好像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神要人能够享受他安息，让他来做很多的事，哦，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平安，不是凭着自己力量在那边做。所以甚至他们以前在捡那个玛纳，在旷野捡玛纳的时候，到安息日他们那天 不出去捡嘛，可在前一天他就捡到两天的份了，啊，但是刚刚我们读了这个第二十一节讲说神借着，啊，这个巴比伦王这加勒底人把他们给灭了，把人都掳走了，然后呢地享受安息，可见这个地没有享受安息，啊，其实神讲的那个安息，神叫人守的那个安息日，当初是包括不只是，哦，以色列民，他们仆婢，他们养的牲畜都要休息，都要让他安息，哦，你看神的恩典实在是很大，哦，但是地没有享受安息，神就让他们，哦，被掳，然后这个七十年那个荒凉叫地可以享受安息，哦，我想今天我们在美国是物质很发达的一个国家，当然现在很多地方科学都很进步，生活很方便，可是你没有发现各样的污染都来了，空气的污染，哦，环境的污染，土地的污染，海水的污染，水各样的污染，地有没有享受安息？没有享受安息，哦，已经远离神的，哦，旨意，非常的远。所以在神看见地上的人，啊，败坏到这个地步，所以神才会把主耶稣赐下来，啊，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啊，那个罪恶的辖制，脱离仇敌的权势，啊，他还要把那个安息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叫不是说这一天我们享受他的安息，其实他是每一天都让我们因着依靠他，尊主为大，啊，凡事来信靠他，他会给你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安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主耶稣他自己所给，啊，信他的人的那个应许。主耶稣的应许在这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亲自说他的平安跟，哦，世人所赐的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跟人家讲一些，哦，吉祥的话，祝你平安，哦，不信主的人他会呀，愿你平安，能够得到那个平安吗？不要说外面的环境人不能控制，里面那个平安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哦，才能够享受得到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所赐的平安，哦，不像世人所赐的，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父神把宝惠师，哦，就是圣灵呢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平安的来源跟根据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他后面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安息，一个忧愁，一个胆怯，啊，所以说得力也就是刚强，得力的来源也是从主那边来的，啊，当我们没有从主那边得力，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就软弱，但是神都可以做。 那么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这些，他们在批判主耶稣，他违反了这个十诫里面很重要一条，守安息日。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父神跟他原为一，他怎么会违反呢？而且你看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些什么呢？主耶稣是救治那些人没有办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主耶稣的心肠他们完全不能体会，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位主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的主，你不会得到那个安息，因为这个安息是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自己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应许，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28到30节这些经文我们可能耳熟能详，但是我觉得读这个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他的应许安定在天。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读一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非常能够体会在地上做人很不容易劳苦担重担。不管你得到世上大部分你所想要的，你还是劳苦担重担。但是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着安息。因为什么？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不光是安息日的主，他是每天赐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主主耶稣他自己讲到他的性情，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柔和谦卑。所以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也就是说他跟你一起挑这个重担，学他的样式这样你的心里又必得享安息。然后主耶稣最后讲的这句话我们常常忽略没有去想，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读过四本福音书，你觉得主耶稣的轭是容易担子是轻省的吗？一点都不事实上他担了世上罪所有罪人的罪他的担子也是重的，他的轭也不是容易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他今天不是唱高调，因为他确实他跟父原为一，他所有所思想的就是父告诉他的，所做的父要他做的。所以他不是挑那个担子，你会发现他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就是我们懂得全然的来依靠他。当你全然来依靠他，你的重担就不知不觉卸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主啊，为什么不把我这个担子给挪走？他是愿意跟你同负这个轭，但是我们不懂得来依靠他。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祈求好像交托了，我等下又拿回来，这担子从来没有拿出去没有交出去，我们自己在那边担。所以主的应许是从不落空，但是他的应许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来实践。你要相信你以为这句话只是空话吗？不是你要去相信，你要去行你要去试这会变成很实际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来看进入安息的一个实际。我们前面谈了这么多，你说到底怎么他得到这个安息好像讲说依靠主常常与主交通，你觉得也许说好像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看怎么进入这个实际。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进入那安息的一个实际，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1到6节 一到六节这边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来，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全了。轮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神的应许，你绝对是可以进去的，因为他每次应许，他是守约是慈爱，他好像就跟我们立了一个约，我们不守约，那个约还存在，因为他是很看重他的应许。但是他这里面讲到有人是有福音传给他们呢，但是他们却没得到那个安息，好像这个应许落空，不是神那边应许落空，因为呢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听道是一回事，你读圣经也好，你祷告也好，你有没有把这个应许当一回事，你去试，你去行，要调和。所以不能光听，不那个，所以信而顺从啊，就是你得到他这个应许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把握。这里也讲到说，人家别的人听到福音传给他们，当然他这是一个比较啊，也就是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来了，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些人也听到福音，他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个应许呢？他们听是归听了，就像主耶稣说到那个撒种一样啊，有那好几种土，所听的道要调和在里面啊，才能够得着。另外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了一下。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不是我们用力用力量是进那个安息，神已经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是问题是他这里讲说信从就是信而顺从啊，所以那个 obedience 顺从是非常重要的啊，否则所听得到跟你与你无异啊。主耶稣讲的信从，也就是说我们听了我们要去行啊。那么另外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啊，主耶稣在第六章的登山啊宝训到后面那边他有讲到有一些的教导啊，觉得跟这个进入安息的实际是很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人呢，除了刚刚讲有一些病痛啊，有一些难题不能解决以外，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所盼望的事情不能成就，我们失掉那个安息。那有两件事呢啊，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那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二十一节啊，主耶稣是讲一个，他是讲了一大篇话啊，但是我这边就摘一节出来，我们读一下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主以外，而且是在这些属世界啊、属于啊财富的方面的这些事情。我们的心没有安息，因为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填满我们里面那个虚空啊。我们的灵得救，神还在做魂，但是这个灵还得被神来更新变化啊。像罗马书讲的要更新变化都是让神来做啊，我们自己做不到了。但是如果心思意念在世界上啊，在这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得不到安息。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啊，我们也一起看一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啊，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这个就是在刚刚讲到积财宝在天上后面那一段，就是说吃啊穿啊，哦，好像是很实际，我们平常每天会遇到的事情。神不会不顾你的啊，主要是说天上的飞鸟啊，不值钱的飞鸟，还有地上这个花草，神都给他啊足够的恩典，何况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但是我们的心思如意念，如果常常在这些事情上头啊，我们的烦恼就太多了。第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多加一刻呢？现在在美国很多的补品啊，当然它不受这个 FDA 关于药品的那个管制啊，就是说能够保健啊，能够让你少生病，能够让你身体比较健康，让你能够长寿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讲过一个财主啊，他有很多的财物。啊，他大概是务农的，还要想盖一个更大的谷仓，而且说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了。主耶稣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这是无知的人，啊。但是呢，谁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就十五分钟。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啊，他什么时候叫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什么时候他接我们回去，都有一定的。你忧愁烦恼，你可能会缩短，你想这些事情变成你每天的重担，你心里要影响生理啊。那我们看六章，同样在这第六章很重要的一个主的教导啊，有两节的经文，33到34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实在常常讲到我们这个人啊，甚至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天还没有到，或者是一个月、半年、一年以后啊，我们都已经开始忧虑了，所以我们的担子很重。但是主耶稣说，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到神的应许，想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所做成的，还有他跟我们的中间的那个关系啊，因为我们的思念这些，就是说我们的魂生命这仇敌常常做工在里面啊。那使徒彼得讲的说，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要吞吃，那个是真的是一个狮子在吞吃吗？他是讲到那个危险，也就是说我们的魂生命你不让主来保守，让主来更新，他就像那个仇敌就常来攻击，会可能把我们掳去，你一定会失去那个平安。但是主耶稣说，一天的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天的难处你就带到主的面前啊，让主来跟你共恶，他的担子是轻省，他的恶是容易的啊。还有在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也有一段的话啊，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到啊，怎么样来进入那个安息的实际啊。因为我们先是讲说安息到底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明白那个安息，天上的安息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怎么进去呢？那彼得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在对不起，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我们来看他的第4章第11到1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很多时候环境有一点改变，哇，那就受不了，因为我们太习惯在我们现有的环境，即使在现有的环境，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失去安息， 何况环境有一个变动的时候，我们更没有那个安息。可是保罗他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知足，他这个知足也就是说他能够满足于神所给他的安排，他已经学会了。所以不论在卑贱的情况下，丰富的情况下，饱足或饥饿，有的时候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也没安息，你吃太饱你也没安息啊，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那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他不只是信，他还跟从啊，相信并且他跟从，所以他能够得到啊属天的这个安息。刚才弟兄曾经提到我们唱这首诗歌啊，我想这首诗歌我们常常在安息聚会会唱的啊，但是事实上他的一个经历啊，他的遭遇啊，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习他的安息他怎么来。这个弟兄叫 Horatio Spafford， 他是1828年出生的。那么他在1860年代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很富有的商人啊，而且他是一个律师。那时候他非常富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总统 Donald Trump 啊，他也是地产商人。那么在1870年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儿子得了一个叫猩红热，就是 Scarlet Fever，那时候流行这个病，就发了高烧没有办法治，他儿子死的时候4岁啊。那么他还有4个女儿，在1871年的时候，也就他儿子过世一年之后，他投资在芝加哥密西根湖啊，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去过那边就知道密西根湖是那边五大湖之一，湖边很大一片的产业，一场大火全部都烧毁，那个损失那个打击是接二连三的，因为他先是他的儿子死掉了，然后呢隔年就碰到这样，所有的财产投资都泡汤了。后来他就在1873年的时候呢，他就想说我们整个家出去度个假好了，离开这个环境，也就是说能够不要在那种愁苦的环境里面，换一个环境。所以在1873年的时候呢，他就准备全家渡过大西洋啊，坐船渡过大西洋到英国去。刚好那个时候英国是穆迪弟兄啊，在那边有开几天的那个布道大会。那他这个弟兄其实他是非常爱主的啊，他一直跟穆迪弟兄啊，他们都有同工的。后来他太太跟孩子要上船的时候，他临时有他商业上的事情，他就不能分身，但是船票店就说你们早点走吧，所以他就送他们上船。所以是1873年的11月22号，但是这个船呢离开啊纽约没有多久，在大西洋就被另外一艘英国的船撞沉了，撞沉的船沉下去的时间只有12分钟，所以是被撞得很严重，船上226个人都死了。所以他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彼岸啊，就是从英国那边有一封电报是他太太发过来的，他太太在那个海水里面漂流，被人家救起来啊，带到英国去。他打的电报只有两个字，英文就是Saved alone，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获救。他知道他孩子统统走了，他就赶快去搭第二班的船啊，赶去安慰他太太，并且要把他接回来。当他坐的这条船快要到达那他太太跟孩子们坐的那个船遇难的地方的时候，那船长就叫他，然后叫他跟他在船舷上面看，这个就是那条船被撞沉的地方。他在那地方看了一会儿，他就回到他的船舱，他就写下我们今天啊唱的这首诗歌，1873年做的。 他没有埋怨主，他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撒旦在他的信心里面要攻击他，但是他知道神的救恩绝对是超过这些，所以他诗歌刚刚里面你唱他里面真是有那个平静安稳。那时候他四个孩子，四个女儿，两岁一个，七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一个，通通都遇难但是你就发现神赐给他那个安息是属天的不是一个属地的。我想很少人有他这样的一个遭遇，可是哪怕是在他这样的一个打击遭遇之下他能够用这样的诗歌成为一个见证，也安慰很多没有安息的人我想我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还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远超过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是吧？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能够真正能够认识并且实行你的话，你的应许是安定在天的，而且永不摇动。当然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来经历你的信实，享受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安息。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魂实在需要你来厉害的动工，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幸的恶心，叫我们能够不只是相信，我们也真的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做，我们能够在地上就天天享受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安息。谢谢主早上与我们同在，把赞美、称颂、敬拜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